超越轮回，修真次第。那我们现在呀，是介绍到了修禅定之前，应该需要哪些基础？智者大师告诉我们，无论修哪一种禅定，小乘的、大乘的、世间禅定、初世间禅定，在这个之前，修禅定之前，必须要先修好禅定基础。那禅定之前的基础是什么呢？智者大师根据这个如来禅的传承告诉我们，必须先要具备二十五方便。那这个二十五方便，我们在各种经论里面叫法名词不一样，但是说起来的内容呢，那是一样的。那二十五方便，我们第一是具五缘，第二呵五欲，第三弃五盖，第四挑五法。那这个挑五法主要啊，是挑饮食、挑睡眠、挑身、挑息、挑心。我们根据这个挑五法的内容上来看，大家一看就知道。饮食不调好，你这个身体所谓的民以食为天，这没有饮食，它没有办法滋养我们的生命。睡眠不调好，那会增加我们的昏沉和愚痴，这样呢，跟禅定啊，刚刚是相违背的。至于调身、调心、调息，这三者不调好，那就没有办法啊修禅定。所以这个调法呢，这个是硬需的，现在说的是刚需的，好。所以下面接下来智者大师告诉我们，所谓的调五法，就是调和身体这个气息、心理，包括呢定之外的睡眠和饮食，要把它调和好。这五种情况怎样成为调和呢？下面说，精戒禁披，一贯施法。现在呢，假借这个夫隐情的比喻来比一贯啊，修禅定这个法门，就好像说世间陶师想要造各种的器皿，必须呢，心要调上巧的调好泥巴，让这个泥巴调的不僵硬，也不要太柔软。把这个泥巴调好啊，然后呢，可就有人是后面门开一下哦。这个人水呢，那就是陶器的那个工具。泥巴太硬，这个做不成；太软，敷不上。所以智大师告诉我们，那行者修心呐，一副如是。那这个修心，就是我们修其禅定，定中观心。 所以叫做修心。那我们修禅定观心呢，必须是善巧的调和好这个身息心睡眠饮食这五个事情，必须让它合适，让自己安心。那这样的话，三昧禅定就容易了升起。说这五者，如果其中有一个还没调好的，那你修禅定啊，就会出现了很多的障碍。这个善根啊就很难开发，所以需要我们把这个身心气息睡眠饮食这五者要调好。那我们根据智大师这一段的内容来看啊，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最简单的东西都需要把它调好，更何况我们要修出世界的禅定，要了生死，你说怎么不心调好就匆匆忙忙的，你说就要打坐修行的，哪有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一直讲啊，修行呢必须是系统性的啊、哦。第一步应该是什么，当中应该怎么修，最后应该怎么修，它有个次第，它是系统的，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或者随便学的就算做了，那不可以。对这个概念呢，我们越学到下面的，越会知道这个系统修学的重要性。好，我们这个调法，第一个呢，智大师先给我们如何所谓的调饮食。下面说，食之未法，本欲滋生进道，食若过薄，则气机生满，白脉不通，领气闭塞，坐念不安。这一段首先告诉我们，这个饮食啊不能过薄啊。过薄有哪些的过法？那本来这个吃饭呢，饮之食之未法，这个吃饭这个事情呢，它本来想让自己资助身体，帮助自己呢上进修道啊。那吃得过饱的话呢，反而会障碍我们修定。若食过少，则身累心泄，意虑不固。吃多了不少，吃少了呢也不可以啊。生累，累就是羸弱，身体虚弱的意思。这个心性呢，性就是把心还吊在那个地方啊，就像这个炉膀下挂个篮子一样，这个荡来荡去，所以说是一律不顾，那就是心安定不下来的意思，心容易不动摇。那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你身体虚了之后呢，我们这个精力不够，就我们的这个精神不够啊，自己想把这个心锁在那个地方都锁不住。所以这个修禅定呢，你的身体要健康，身体健康呢，这个意志力这个精力啊容易集中，这个禅定呢也容易修得出来。说我上次好像讲过一个事情，这个有一次我感冒了之后，我想那感冒了嘛，什么事情做不成，那就起来打坐就好了呗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一方面呢时间不浪费，第二方面呢，那这个打坐也可以帮助治感冒啊。然后我就坐起来一直打坐，因为这个一感冒之后呢，这个精神就很不好，但是哎呀，整个的用了很多的精力想把这个心收住就收不住。这个好像我讲过很多次，我们成语有一句精神涣散，大家呢没有到那个境界呢体会不到什么叫精神涣散。 哎呀，感冒了之后想这个打坐啊，这个把心凝聚在一起，就根本就没办法。那就这里所讲的呢，身累心性意虑不顾，啊，也相类似。你身体一虚啊，你就没有精力把自己的这个心能够凝聚在一起。哎呀，什么？所以说呀，什么都靠要靠这个年轻人，要身体健康的时候。老了，这个身体虚了，你要这个想要这个休息，休息休不上去。那实际上呢，无论是世间法、诸世间法，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凡夫的情况呢，其中肯定有共同性的。你说年纪大了，这个体力衰了，你先做其他事情做不成，修行也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说，实实在在的，这个佛法不是这个老年人的专利啊，就是需要靠年轻人才能修得出来。所以这个吃过多过少，此皆非得定之道。吃多了不行，吃少了不行。那这些呢，对我们初级者来说，如果那些古大德那就不一样。我们秦令讲到了喝五欲里宾呢，这个也讲到了这个饮食。色声香味触也讲到了这个饮食这一块，在气五盖里边呢，这个聚阳第一单中衣食俱足，我们里边也讲到了这个古大德啊，他们这个修行呢，住在深山老林里边不出来。他也不愿意到山下去化缘，那怎么办？你看，就种了365棵的芋头，一听挖一棵，一听挖一棵，有也算了，没有也拉倒。他把这个丝巾腾出来，一斤一袖产地。那这些呢？他只在场地有点基础，我们平常的人就没办法做得到。啊，那普通的人呢，我们还需要把饮食要调好。所以呢，过多过少非得定之道，故修禅时饮食当以不饥不饱为调相。当然了，吃的少营养跟不上，这个撑的多了呢，也不单单说对气急身忙百脉不通，这个病啊多是因为吃的太饱吃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，你要把禅定修好，你看还得要注意这个饮食这一块。那这样看来呢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修行它需要综合知识，综合的调整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禅定修出来。那不单单不能吃太饱或者是太少，又修长时，使慧浊之物，令人心事昏迷。这个慧浊之物啊，比如这个葱啊、蒜啊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吃进去呢，让我们是心事昏迷。那为什么会令人心事昏迷呢？那这些大蒜啊、葱啊这些东西，它吃进去之后呢，会增加我们的烦恼。比如说这个大蒜跟葱，如果生的吃进去呢，会让我们心情烦躁，容易呢会生嗔恨心；如果熟的吃进去呢，它会增加我们的情欲，所以说会让人心事昏迷。食不宜之物，则动数病。 这个不宜之物啊，如果你身体是寒性的，又把这个寒性的食物吃进去，那久而久之你这个身体啊就越来越寒，身体就会冒病。本来如果是热性的，你把热性的食物多吃进去，那你这个也会啊这个出问题。那有些饮食吃进去呢，它会发的。我们民间传说哦，说这个神不能多吃，这个吃进去呢，它会让我们把各种病会发出来。所以这里说是不宜之物，则动宿病。这个不宜啊，不适合你身体的这些饮食呢，不能这个吃进去。此为修定之处，需慎慎之言。那这里你就更清楚的明白，你看，你不单单说本身盯着这个修定，你修定之外，你要调节自己的饮食，你要注意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故云身安而得而道，这个身体安定，身体健康平安的，这个修道的力量啊才会强大。所以称为龙，龙就龙盛啊，这个强大的意思。又经云，饮食之节量，常乐在空行，心定乐精进，是名诸佛教。这里又提出来另外一个概念，饮食要知节之量。这个知节什么意思呀？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节制，不该吃的，你如果实在你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啊，你这个口水流出来的，那你也得有节制啊，知节。第二个呢，知节什么呀？要知道气节。什么气节呀？我们上次讲过了啊，比如说这个冬天，这个春天跟夏天呢，你知道这个需要这个补阳气的，你不能去滋阴。夏天，这个秋天跟冬天呢，它主要是滋阴的，你不要去补阳，你要自己呀。我们一年24个节气，每一个节气里边，相对应的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，哪个节气应该是补哪一种脏，补哪一脏。比如说春天万物生长，五脏当中呢肝属于木，那就知道了春天补什么的呀，春天你要补肝。那比如说这个家味逍遥丸，这个虽然是你们这个女性吃的，但是呢这个男的也要吃一点点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些东西是补肝的啊，春天到了你要补肝。那这个夏天呢是补什么呢？夏天长夏呀，应该它是补脾胃的，说夏天啊你把这个脾胃要补上去。那这个秋天呢，秋天这个秋令啊，五行里面属金，五脏当中属肺，所以你秋天的时候呢，这个季节到了你要补肺，补肺为主。这个冬天啊，这个它属于水啊，属于水呢，那指的是这个补肾，是冬天的要补肾。那也我简单的这样一道大家知道了，春夏秋冬啊，它这个相对应的我们这个五脏，你要补哪一脏呢，它是都有一定的要求规定的。说这里叫做饮食之节。这个饮食之量呢，那你要知道一个多跟少，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我们这个五味当中酸味呢，它是补肝经的啊、哦，这个就是酸味啊，它是补肝，但是你的肝本身就是比较虚弱，你如果这个酸味过多的话呢，它这个相生相克的道理啊，你反而吃多了呢，对肝就有影响的。所以你要这个质量，这个相生相克道理，我们这个，比如说这个甜的东西吃进去呢补脾胃，但是你吃甜的过多的话呢，它就属于这个伤脾胃。还有那五行当中，这个土克水，那你如果甜的东西吃多了之后呢，你对肾脏有影响，肾主水，所以你如果肾不好的人，你甜的东西不能吃太多。那这个行胃呢，它是主，它是行胃呢是归肾经，你肾如果本身就虚的话，你这个太咸的东西也不能多吃，这些就是称为质量，饮食自节量。那对于这里大家就明白了，你看你要把身体调好啊，吃多了不行，吃少了不行哦，还有呢，这个不适合吃的东西也不行，发病的东西也不行，你还得要知节知量，什么节气你要吃什么东西，酸甜苦辣你要怎么去配搭，不能过多不能过少。你看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，你属于是这个肾不好还是肺不好，肝不好脾胃不好，你要知道怎么去调节，调节之后调好的时候才是身安哦而道荣。你如果每天如果病殃殃的，你看这个走路都气都喘不过来了，你还指望他这个场地修得成功吗？你看所以饮食自节量，你那身体好了，营养好的，常乐心里病呢，你就很舒畅，很快活，很快乐。你说听听有病，你会能快乐吗？你看，啊，常乐才空心。你身心舒畅，身心愉快，然后在喜欢在空闲的地方。那这个心啊就会安定下来了，心地乐精进。大家看看，你如果今天这个身心很烦恼很烦躁，你能不能静得下心来？说我们这个修禅定，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不单单是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你要如何保持自己的健康，而且呢在心理上呢你要保持自己的平稳，不能这个大怒大哀大喜大乐，啊，心情要平衡。心情平衡了，你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人很理智，我们就知道修禅定的重要性。这个叫做心常乐在空行。这个空行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当然有两种意思，如果从事项上讲，从表面意思理解呢，那就是空闲的地方比较安静，适合我们就禅定。那如果从深一层意思来看呢，空闲是什么意思呀？空心立冰啊，这个不贪着彩色名利，行是不去追求彩色名利，这是空闲的意思。大家想想看，纵然你跑到深山老林里边来，你心里边通通装满了财色名利，你这个坐下来哪有这个空心呐？心里边装的满满都是名利，就没有空了。急匆匆的你坐在深山老林里边就动脑筋如何获得名利，你哪有醒啊？ 说这个空行大家大概意思大家明白了啊、哦。所以这里说常乐在空行，常乐是因为你身心呢里边很舒畅。你如果今天有毛病，每天有明天有毛病，一直生病，你今天是反倒方式的，会不会这个常乐呀、啊？就没有常乐。说你心里边这个很舒坦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把心安住在空行当中，说不单单是身体上的在空行的环境，而是让心保持这个空行的静状态，这样的话呢，心就安定下来了，心就住在定当中，也喜好啊精进勇猛的修学佛法。能做到这一点呢，是名诸佛教啊，这个就称为是十方诸佛如来所教解的，所以叫做是名诸佛教。你看调饮食，那这里智者大师啊，只是纲要性的给我们指出几点。那如果详细要讲的话，那等于就是一座这个阴阳学的这个内容了。这个春夏秋冬，酸甜苦辣，五脏，你要吃的哪些饮食，家庭的多少，那一堂课讲下来的都是讲这个阴阳学的啊、哦。那反过来也大家要知道，你如果想要修禅定，你要修行，你也要广泛的了解养生的知识，这样才能保障你呢还没有生病。你打坐的时候还没有生病呢，你要怎么样把它调节过来的？等到生病送到医院里面，赤脚朝天躺在那里，你还能怎么修禅定？这个道理大家自然就明白了。对呀，所以我们智者大师在《同盟时光》里面呢，专门有一章啊，是治病的，治病好像第九章，《同盟时光》里面啊。同志们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们现在资料在整理，这个我有30多万的讲稿，里边这个在同盟之冠啊，也是讲这个25方品，但是我那个讲法跟这个讲法完全不一样。这里呢，我只是略略的带一下的，在同盟之冠里边呢，我是非常详细的说明。好，哎呀。你看我们在修禅定当中就观察自己出现某种现象，它可能是什么病出现的。你如果刚开始这个小苗头马上把它调整过来，这个病很快就控制住了。就好像这个火一样，刚刚这个火烧起来一点点，马上手指一捏就捏掉了，等大火整个烧开来的时候呢，你车的水运过来也扑灭不了了。实际上我们生病也是一样，你刚开始小毛病赶快啊，这个自我调整或者给医生看啊，吃点药就调整过来了，等到大病的时候啊，这个药吃很多也不一定有效果的。好，总的来说呢，这个调饮食啊，智者大师这样讲的，应该让我们要引起重视啊。那这一段我为什么说是比较简单的讲，实际上这个调饮食啊，分为有理性有事项。那我们现在这样解释呢，多是从事项上去解释的，理性上的内容完全就不一样。我们这门课超越轮回修正次第，这个内容太多，如果再加上理性的解释，这个不要说3年了、啊，这个6年不知道能不能学得完啊。我们因为都是一个月学2次的，时间安排太少，所以呢我们就不深讲，就事项上的表面讲啊。如果根据理性的意思来讲的话，内容就很多也很深。哎呀，所以说这个佛法实际上一辈子学不完的，好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这你是越学越多，越学越深。好，我们看第二， 即调睡眠。实际上睡跟眠它意思不一样，但我们习惯性的这个白话都把它放在一起的，睡眠睡眠。睡和眠是怎样的区别呢？我们前面啊在气五盖当中好像也说过这个要气睡眠啊，那前面都讲过了。这里告诉我们啊，昏沉睡眠能够障碍自信光明。这里祖先告诉我们，这个睡眠有什么过患？最大的过患呢，它会障碍我们自信光明。什么叫自信光明呢？自信就是每个人自己多本来就具有的，这是自信。本来具的什么呀？光明。光明是什么？就是智慧。睡眠，昏沉睡眠呢，能够障碍我们自信的智慧。大家知道了，修禅定是干什么的呀？修禅定真正的目的是开发我们的无漏智慧。无漏智慧怎么来的呀？自信光明。我们修禅定主要是开发我们的这个无漏智慧呀。如果睡眠它昏沉睡眠障碍自信智慧的话呢，它就障碍了我们开发这个无漏智慧了。那当然同样它也障碍呀这个禅定的功德。所以要把睡眠调好。下面说，虽然不可以放纵眠，但也不可以不眠。我们既然说这个睡眠啊，它障碍自信光明的，所以呢，不可以放纵眠。虽然不可以放纵眠呢，但也不可以不眠。那什么原因呢？说如果多不睡眠，则精神恍惚。我们如果这个睡眠没有睡好，第二天起来呢精神就不够，这个脑筋里面晕乎乎的。说我们这个身体以这个米饭作为饮食，我们的眼睛以什么为饮食啊？以睡眠为饮食。说过去这个阿罗律尊者啊，他这个出家之后呢，跟释迦牟尼佛这个学法，每一次释迦牟尼佛在讲经的时候呢，他喜欢打瞌睡。后来释迦牟尼佛啊，就呵斥他了，说：“嘟嘟何为睡？哦，何伴螺丝泪？一睡一睡轻盈，不闻佛名字。”哎呦，这个那阿罗女呢，比释迦牟尼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面呵斥了一顿。心里很惭愧啊，他这个发愤，他说我冲的时候就不睡觉了，然后这个七天七夜啊就坐在那里就不睡觉。好了，一下子呢把眼睛把坏掉，眼睛瞎掉。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个人七天不吃饭人就死掉了，眼睛七天不睡觉眼睛就坏掉了。阿罗尼尊者听言第一啊，他眼睛坏掉了呢，因祸得福。眼睛坏掉怎么办呢？释迦牟尼佛一看不对呀，他说：“我叫你听经不要睡觉啊，你在哪里这样？这个平时不睡觉。”后来呢，释迦牟尼佛就传授给他这个金刚药照听影三昧，就专门啊修这个听影通。后来呢，这个修听影通的时候呢，他这个突发了这个半途什么听影通，这个名词我一下记不清楚。你看他这个半个脑筋啊，这个一看多人都当眼睛来看，半个脑袋都可以当听眼来看。所以阿罗尼尊者呢，十大弟子当中他是听影第一。 那我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啊，你睡眠如果不够的话呢，这个精神跟不上。然后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说，你如果睡眠减少，睡眠不够的话呢，寿命会减少。大家想想看，小孩子你看可以睡24个小时，吃了就睡，睡了就吃，对吧？年纪大的时候呢，你就让你睡的话，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觉。所以你如果睡眠越不好，说明你离阎罗王报道的时间也越近了。所以这个睡眠啊，要把它这个调好。所以这个实际情况大家也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时间呢，就床身放松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啊，在深睡的这个状态之下呢，就开始排毒啊，这个在清理，在调整。你如果睡眠没有睡，睡眠不好的话呢，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啊，这个得不到休息，身上的这个毒都排不出来，这个气血就淤毒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得了癌症啊、肿瘤啊、息肉啊、结石啊等等等等各种病就出来了，这个免疫力也下降了。所以有的人如果连续几天熬夜，你看他特别怕冷，就是这个原因的，整个这个气血都虚掉了。所以这个睡眠啊，不可以不明，也不能太少的睡眠。所以医生再三再四的这个说呀，你如果熬夜的话呢，最伤身体。他说我们这个肾为后先天之本，肾气衰，百病衰。这个人身体你如果这个精神有病，实际上肾气太虚了。肾气太虚什么原因造成的？饮食这个劳累不足以伤害肾脏，他熬夜的话他特别伤害肾脏。人家说绝顶聪明，实际上这个不是绝顶聪明，这个肾气不足的时候呢，头发都先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中医里面啊，一看就知道太好。所以这个睡眠啊，大家也应该注意，睡眠调好。特别你们这个女孩子，如果头发老是掉，也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一个气血不足。因为这个肝呢，头发发者血之余，也就是肝是造血的，肝血旺盛的话，你的这个头发就会好。五脏里边，肝属于木，肾属于水，水能够滋养肝木，肾水滋养肝木。你夜里熬夜了，这个肾受影响了，这个滋水不能上升，肝木得不到滋润，所以你头发就开始掉了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这个睡不着觉的话，你要眯着眼睛躺在床上，要赖床，赖床的身体好处。好，这个睡眠过少啊，不可以的啊。如果睡眠过多呢，说不但空过时光，也会退废已有的功夫。哎呀，这个总的来说，作业调睡眠，睡眠过多，这个时间浪费掉了，这个第一，空过时光，也会退废已有的功夫，那就是你这个肠病啊，稍微相应了，因为你这个睡眠过多，懒惰了嘛，所以这个功夫就退下来了。那这里讲到了睡眠过多空过时光呐、佛教为什么不提倡让我们升天？大家明白了吧？因为升到天上去之后呢，你就太快乐了，天天啊是醉生梦死在享受那个快乐，然后呢一辈子福报天福享受尽了之后呢，嘟噜就掉下来了，那等于就是在天上你这个白快乐一场，什么都没得到。这个睡眠也是一样，你这个睡觉睡在那里什么都不知道，稀里糊涂的时间就过去了，白白睡过去了。所以这里说不但啊空过时光，也会退废已有功夫，带来的过患呢，使得昏沉迷茫， 令人上根沉默。昏沉迷梦呢，就是你越是睡眠养成习惯之后，然后你的这个昏沉啊，这种感觉呢就越来越严重。迷梦啊，迷呢就是越来越严重。这个昏沉越来越严重，这个整个的病慢于身心，令人上根沉默。那不单单说这个禅定功夫退失，你这个上根啊也会这个沉默掉。那这个实际上啊，我们上次也讲过了，你如果睡眠过多的话，人就会变笨了，因为你躺在那个地方一直睡觉一直睡觉，你脑筋也不愿意动脑筋了，说人就会越来越笨。然后你睡觉睡得天天昏昏沉沉稀里糊涂，所以人就笨掉。还有一个呢，你睡眠过多了，我看到这个书上讲的，你这个皮肤就会变得越来越粗糙。所以特别你们爱美的，你们这个女居士啊，这个睡觉你这个皮肤这个很粗，一个疙瘩一个疙瘩，那出来很难看。所以这个任何一个事情过多不行，过少不行，所以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。下面说以这个原因呢，应当觉悟世事无常，合适的调节自己的睡眠。这个觉悟世事无常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要觉得我现在年纪很轻，不要觉得我现在身体很强壮，世上的事情啊，都是没有一刻不在转变当中。这个是一起无常，一起无常，从生到死身体一直在衰老在衰退。刹那无常呢，你看我们的这个生命刹那刹那的变化还有一个呢，刹那无常的意思，你看我们今天虽然上午在这里，下午我们预料不到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所以叫我们应当觉悟啊，世事无常不要把自己乱掉，要合适的调节自己的睡眠，以让自己精神清明，思路清晰。这样调节自己的睡眠啊，才能使自己常常处于清明的境界，三昧正觉方能清净。这个三昧就是禅定，正觉就是观慧。那如果常常处于清明境界呢，禅定智慧功德呀，才能够呢，这个修出来啊，性情。也就是这个原因呢，释迦牟尼佛在《佛语教经》上讲啊，说除了中夜进入睡眠以外，初夜、后夜时间呢，多不可以灵其一空过。初夜跟后夜是哪个时候呢？初夜就是晚上的六点钟到了十点钟，中夜呢是十点钟到了后半夜两点钟，那这个后夜呢就两点钟到了六点钟。印度啊，他把这个一天分为六时六时呢就是夜三时、日三时，我们一个时辰呢是两个小时，他们一个时辰呢是四个小时，所以呢是晚上六点到十点，十点到两点，两点又到早上的六点。那释迦牟尼佛在《佛语教经》上讲的，初夜后夜都不要令其空过不要沉醉于睡眠令一生空过，一无所得。 这个佛以教经呢，大家一听佛以教，以教呢是最终临终的顾命，以命啊，诸大弟子呢不要睡眠过度，那个是对他们常地有基础的增强，一听四个小时可能够睡。那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，这个身体普遍的这个比较虚，你这个四个小时睡眠呢，这个还不够的。那这里知大师勉励大家要发起精进，不要呢这个贪求睡眠，说这样讲的啊，千万不要忘了无常之火正在一刻不停的烧毁着世经。这句话呢我们能够理解，为什么说正在一刻不停的烧毁着世经呢？你看这个过了一天，我们这个生命啊就紧了一天，我们从上午大家从家里出发，现在坐在这里一会儿就是中午，你看这个半天过去了，这个回家这个没做做时间又到了晚上了，一天过去了，这个晚上吃了饭出去嘛要聊聊天看看电视，躺下一睡又是第二天早上了。所以这里说呀，正在一刻不停的烧毁着自己，因此呢要让自己速成佛道，不贪睡眠。这样啊，我们把这个睡眠要调好，哇，不要太多不要太少，这样的话呢把精神养好，那就可以就修禅修禅定。那这个修禅定啊，你要把这个身体调好，呼吸调好，心态调好，把这三种调好了之后呢，你才能够修定。所以饮食跟睡眠呢是定之外的，身体呼吸心态呢是定之内的，定内定外你都要注意，你这样才能够啊常定开发得了。下面说，甲章调身体气息心态又分为三小点来说明，说这三者呢应该合起来应用，不可以分别来说。那为什么不可以分别来说呢？这个身息心三者本来是一体的，说不可分别来说，但是呢这三者的调节呀都有初中后三个阶段的不同。初中后刚开始进入禅定，你要怎么样把身息心调好，住在禅定当中你怎样把身息心调好，你出定之后你怎样把身息心调好，所以呢有三个阶段的不同。因此在落定住定以及初定的情形上呢是有所不同的，这同样属于这个调身调息调心，然后啊这个初中后它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我们先说明落定的时候怎样去调身调息调心。那分三点，属性要调身。说落定式的调身方法是怎么样的呢？行者要想静落三昧，在静落禅定之前，行住坐卧等一切行为多需要清如。你看大家注意了，你这个如果要修禅定的，不是说这个跑步跑了之后马上坐下来修，也不是激烈运动，激烈运动之后呢坐马上坐下来修禅定，不可以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无论是行住坐卧等等一切行为，等等于怎么样，比如说你跟人家刚刚吵过架，你心情还不爽，不单单说是这个生理上的行住坐卧你要把它这个要清楚，你心态也要清楚啊。 本身呢，大家知道修禅定只是立心，身体你要把它做得端正一点啊，哦，不勤夫不厚颜呐，很简单。你要把心能够安定下来啊，不容易。所以呢，你在刚开始想要进入这个禅定啊，修禅定的行住坐卧都要进入，不能太激烈的这个幅度不能太大啊。而且呢，你心情要保持舒畅，不是说跟人家生气了吵了一架，马上过来打坐，那你这个禅定啊，这个不利或者修不上。那为什么行住坐卧等等在修定之前你要身心清鲁呢？下面说，如果在落定前行为粗犷，气息也会随之粗犷。那这个呢，大家很容易懂。比如说你一跑步，马上大家觉得啊，这个都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自己都能够体会到的。你坐在那里不动的话，你这个气息呼吸就很平常。那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呢，你行为如果粗犷的话，气息也会粗犷。由于气息粗犷，打坐的时候心念呢就会散乱难治。身体动作大了，气息就粗了，气息粗的话呢，心就散了。所以说身息心啊，它是一体的，都会互相影响。说这个心散乱呢，就很难控制，因此造成打坐的时候呢，心烦意乱，这个内心啊无法平静怡然。所以即使在未坐禅之前，也需要呢上巧的调理自己，为坐禅落定时做一个铺垫。所以我们经常要修禅定的人啊，经常要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态，不会为一点小事情就发脾气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还没有进入禅定之前，应该要做的哪些，应该要注意哪些方面。其次呢，或单家夫坐，或双家夫坐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当家夫那就是当旁，双家夫那是双旁。那为什么这里说或当家夫坐呢？因为你如果这个腿如果不行的话呢，啊，双旁旁不起来，那你要当旁，最好呢能够双旁。那什么原因？这个单旁我们打坐的时候，你看一直叫高一直叫低，时间长了呀，这个身体呢也会微微呀，它就会这个倾斜。这个双旁的话呢，两个腿平衡的交叉起来呢，坐在那个地方心比较稳，而且这两种的效果，你如果单旁的这个摄心的这个力量啊，就比不上这个双旁摄心的力量强大。我们这个单旁呢，我们中国古代呀也有，双旁呢是从印度传过来的，好，双旁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特有的。而且呢，这个修定的时候啊，双旁的功德也不一样。我们上次啊，在其他班上也讲过了啊。有一个这个出家人出去参学，那这个戒律上呢，我们规定啊，你出家人你不能骑马，你最远的地方啊不能骑马。为什么不能骑马呢？这个要保长养自己的慈悲心。这个马也是个生命、啊、你自己累坐在他背上，他也很辛苦。这个我戒律上呢不允许骑马。那这所以出家人出去参学呢，在古代呀，又没有什么这个汽车什么轮船，都是这个走路的。走路呢，大家知道古代呀， 人口比较少。你看我们到了清朝盛世，乾隆年间，乾隆皇帝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所谓的盛世总共啊也只有上亿人，全国只有上亿人。那个时候清朝的我们整个的中国版图多大，你看啊，包括现在的这个外蒙古，还有被苏联占走掉了这个东北那里夏至道那边的这个一大片土地，这个古代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啊。那个时候就上亿人，那能够达到上亿人那就不得了了。那个你看这个中国我们有文明记载上下五千年，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上亿人。在过去的话呢，如果能够达到一亿人或者多少人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在唐朝的时候只有几千万人，整个一个国家从只有这个几千万人。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呢，这个古代人口很少。那出家人出去参学呢，有一次啊刚刚好到了晚上了，寝没有春后没有店了，这个时候那又下起了雨。这个出家人一看这个雨下得越来越大，又没地方躲，刚刚好呢这个有一条河，河下桥下呢还躲下雨。他本来像这个雨进了之后呢，雨停下来之后呢继续赶路的，没想到呢这个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，后来这 没办法走了，说干脆呢出家人说今天没办法了，我要这个桥下呢要注意啊，如果这个整个的这个茫茫啊，黑黑茫茫的夜茫茫的，又没有一个人，寝没有村后没有一个地，让你一个人在桥下住一夜，你们敢不敢？你看，是啊，这个家想起来都很吓人，是不是？说那这个出家人呢，他坐在桥下干什么呢？他就开始这个双盘打坐，坐在那个地方。这个到了这个后半夜的时候呢，他越来越想睡，越来越睡，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，他说怪哉，这个桥底下就发现一尊金的佛坐在那里呢。他说哦，这个打坐的人啊，这个打坐出家人呢，一下子被惊醒了。你说这个半夜雨下的这么大，这个四周都没有人，怎么会有讲话的声音呢？可想而知这个声音啊绝非是人类啊。哎呦，那个出家人可一听，如果胆子小的话，那肯定是汗毛倒竖了。他赶快呀，打起精神来，就住在那里跟他打到。那这两个人呢？这两个鬼呀、啊，哎呀，他说这个金黄金的佛坐在这个桥下，这个佛挺难得。他说我们赶快去礼拜去顶礼。这个两个鬼呢，这个拜得很起劲。这个出家人呢坐在那个地方，两腿盘在那个地方，本身就盘了大半夜了，这个腿是熬得受不了了，很痛哦。那怎么办呢？看这个鬼拜下来的时候呢，他赶快晃了一只腿，本来是双盘的呢，现在单盘的。这个鬼呢，这个拜好了之后抬头一看，哎，奇怪呀、啊，他说原来是金的佛现在变成银的佛了。这个银的佛呢也不错啊、哦，这个鬼呢再继续再拜，这个拜着拜着呢，这个出家人啊，这个单腿熬不住了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又放下一腿，这个鬼呢，这个抬起头来一看，菩提啊，原来是个和尚来的。我们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，总的说明什么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这个双盘的功德呢，你看表现在外边啊，鬼神一看，他就会惊呼。说明这个双盘比单盘的功德要大、啊、那这个单盘呢比散坐功德大，所以大家这个能双盘的双盘，不能双盘的单盘、啊、你这个单盘也不会的呢，尽量把它慢慢练会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如果是散坐的话呢，时间不会太长久，心安不下来，这些我们都试过的、啊、如果练个单盘双盘的话，坐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心很快就会静下来的。所以这个打坐呢，我们要求啊，你要这个单盘或者双盘。 这个其次呢，宽衣解带，松紧适中。我觉得这李子大师这个文字啊，他虽然是其次，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啊。说大家学这段文字的时候呢，不一定要根据这个次第。按理来说的话，你新上去要宽衣解带，因为你这个衣服穿得太紧了，先把它松掉。那为什么要宽衣解带，松紧适中呢？因为你这个穿得很紧的时候啊，打坐气血这个流畅就会受影响，所以要把这个衣要先还没坐之前就应该把衣带先把它松松，而不是这个双腿盘好了之后再宽松衣带。所以这个文字虽然是宽衣解带放在后面，我觉得应该上来先要宽衣解带，松紧适中啊，不灵脱落。这个衣服这个松紧适中之后呢，你可以再接下去算是盘起来。其次安置双手，左掌放右左上，两手重叠安放在左脚上，持之于中间位置。你看这个两腿盘好了之后，这个手怎么放呢？这里呢要求是左掌放右掌上，两手重叠。这种文字啊，也有人是这样的认为，是男左女右。这大师是男的，所以他讲的时候就放的时候有左掌放右掌上。他说这个女性呢，她的右掌放这个左掌上。这个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啊，我也听来的啊。这个文字上的这个大师没有这样解释，既然有这样讲了呢，我也鸳鸯学舌学给你们大家听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安放左脚上，持之于中间位置。那为什么说这个放在这个左脚上呢？因为这个刚才说了，这个盘腿也是一样，男左女右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男的呢是这个左脚在右脚上。所以这个手一放呢，刚刚放在左脚上。那本来就有双盘的有两种做法，一个是降母坐，一个是莲花坐啊。这个我都记不清楚了，是左脚放右脚上称为莲花坐的，还是右脚放左脚上称为莲花坐？反正这两种呢，或者左脚放右脚上，或者右脚放左脚上，一个是莲花坐，一个是降母坐，各有它的意义。但是我们到底选择哪一种做法呢？那你就根据自己的习惯，你觉得这个双腿一盘，或者是左脚在右脚上，或者右脚左脚上，让你心很快安定下来，你就采取这种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腿也放好了，手也放好了，接下去呢，其次摇动身体，即身体关节。摇动身体我们讲了，就左摇三圈，逆摇和右摇摇三圈，就顺摇三圈，逆摇三圈。以及身体关节呢，这个身体关节呀，你就把自己的身体整个关节放松，把它松开，松得特别呢。我们现在的人呐，大家觉得自己这个手这么麻麻痹痹的，根据医学来说的话，你是颈椎可能有问题。这个颈椎如果出问题的时候呢，这个筋给它压住了之后啊，你这个手就会发麻发痛。还有一个是筋，这个后面的这个腰椎，腰椎如果不好的话呢，你这个大腿呀就会痛。那我们很多人大家都这个颈椎呀，这个腰间椎骨突出啊，要么就是大家因为这个看电脑啊，头这个低下来看多了之后呢，你这个腰椎不好，颈椎不好。说这里打坐的时候说，以及身体关节啊摇动啊，反复几次以后端身正坐。那说明这个摇动身体呢，我们这里所讲的左摇三圈右摇三圈呢，这个是大概的标准。也就是说不一定你要三次，你这个时候把自己全身 关节松开放开之后呢，你觉得不舒服，那当然四圈五圈六圈七圈也可以，那不一定说是这个三圈，三圈呢是大概标准。那这里说的身体关节怎么摇动放松呢，我们刚才提到的，你比如说这个颈椎不好，你看这个你这摇的时候啊，这个头脑呢也是摇头晃脑的啊、哦，你把自己的观想自己的这个颈椎啊一节一节放松，把它放开。那我们这个摇的时候不是连头连腰都摇吗，你把观想这个腰筋椎骨啊也是一节一节的放松，把它放开。大家不要觉得呢这个好像这样想一下没有用，想一下大有作用。什么作用啊，我们打个比喻哦，当个国家的元首到了某个地方，哎呦很多的官员啊就围绕在这个地方，你是皇帝来了，是不是大家都跑到这边来了，然后那些这个小偷啊，那些这个强盗啊，听到这个风声呢，老子就跑掉了，打不过皇帝啊。那这个什么意思，我们用这个比喻，我们身体上的皇帝是谁呀、啊、哎，对，我们的心，第八阿拉斯意思称为心王。所以我们的心到了哪个地方呢，这个气就凝聚在那个地方，这个气如果凝聚这个地方呢，你本来这个地方有病的气通不过，现在这个心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，这个气这个冲入了之后呢就给冲过去了。所以你这个每一次打坐的时候，你要这个观想自己这个颈椎腰椎一节节放松的时候呢，心到了心意到了这个地方，就气血就会赶到这个地方，这样可以帮助你这个腰椎或者颈椎不好这个病啊就慢慢要恢复了。哎，那这个呢还真的有用。我这个前几年呐，哎，怎么突然到山上去，发现这个左脚就会痛，后来给医生啊一拍片羊膜，他说我这个颈椎骨腰间椎骨突出来了，这个第三节第四节突出来了，突出来嘛，当然这个医生看了，他叫我去这个拉筋哦，推拿贴药，我提呀、啊、越拉筋越贴药我就越痛，后来我就不理医生不管他了，我就躺在床上躺了这个两天哦，我就开始这个手呼吸，但是第三天我药都不吃就好掉了。而且呢有个居士还好心给我推荐说，这个新居有个军医，哎呀他这个药呢是特别好，他说贴上去马上就会好的，但是我贴上去没有效果没有用，后来就丢掉不要了。那这个药也蛮贵的啊、哦。那个居士后来说、哎、师傅你不要给我好了。我说我的药用不上，我说哪去吧，我也不要。所以说这个气到了哪个地方，心到了哪个地方，气到了哪个地方，真的一定不假，真的有用。一般情况之下，你的这个腰颈椎骨突出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是跟肝有关系。你肝的功能削弱了呢，你的这个腰颈椎骨啊就容易突出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个肝呢不单单是管血，它也管筋。筋起什么作用啊？大家知道我们骨头不是自己管自己的一块一块的吧，它就是靠筋把它连起来，就像这个两个木棒，我们骨头像那木棒一样，它之所以能够在一起用什么呢，用绳子把它绑起来，对吧，这个绳子相当于我们人身上的筋一样。这个肝呢是管筋的，肝的功能一衰弱之后呢，这个筋啊就绑着这个骨头里就绑不紧了，骨头绑不紧了呢，就像绳子绑木棒一样，这个绑不紧的就容易松下去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腰间椎骨突出也就是这个道理啊、哦，你这个筋呢这个力量不够的时候呢，它这个骨头啊就容易就会突出来了啊、哦。所以大家如果这个身体气血旺，这个肝脏好，那你的这个腰颈椎骨突出啊，什么腰颈椎这个颈椎不好啊， 这个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你看古代呢，这个哪有这个说这个腰肌这个突出吗？大家天天在劳动，所以这个身体很好。现在这个年轻人20岁、30岁就开始这个腰椎骨突出来了，就是因为天天躺在那个地方，他也不运动，不劳不动力啊，所以啊，这个都气血都不足。所以这里你看，我们打坐的时候呢，摇动身体以及关节，那这个就让我们气血通畅。说打坐的人呐，以这个腰椎骨突出，或者这个颈椎不好，这个事情就会没有的。那当然，你本身就腰椎骨突出来了，你这个打坐啊，坐在那个地方呢，这个压是好不了，那也正常。好，这样啊，这个反复几次端身，反复几次以后，然后呢是端身正坐啊，身体要做好。那这个端身正坐，它是怎样的一个要求呢？肩背正直，我们这个颈椎骨啊，这个龙心骨啊，要端正，这个直，既不弯曲，亦不过挺。既不弯曲呢，你看这个身啊，这凹下来，这样弯下来。一步过停呢，有的人打坐啊，把自己坐的停起来，这个坐在那里硬邦邦的，那你看这样都不行。其次，调整头部及颈部。这个头部跟颈部怎么样的呢？是鼻子与肚脐对齐，不平不斜，不前不后，安然而坐。你这个头部啊，要求是头部跟颈是怎么要求呢？你要看自己的鼻子看下来呢，跟这个肚脐对齐。我们每一个人虽然这个肚脐有大有小，这个有上有下，但是在人的正当中，这个没有变化。所以你这个就看自己的鼻子再看下来，跟肚脐对齐，那你这个头部跟脖子呢就会直了。哎呀，在1500来年前，智大师讲这个话，说明了有很多人的确是这样。我在1989年在某一个禅堂里面啊，我就看那些出家人打坐的时候，怎么打着打着就歪着那边了，这样。是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不知不觉的这样，打坐的时候头就歪在那边。所以这个调身体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修止观啊，跟那个参禅呢，还的确有点区别的。这个参禅呢，它是把所有的这个精神呐、精力呢，就放在这个仪情上面，如果这个身体仪情。那我们打坐修止观呢，它主要是关照自己的身心，你自己的身心在干什么呢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让自己呀、这个心散乱掉。好，那这个参禅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顾，专门盯着这个仪情。我们是专门保持自己内在的安静，这个修禅定的是这样。然后观照的时候呢，你看，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这个清明，一方面呢要观照这个法的这个空性之理，那要看你修是哪个观了啊。所以这个里面的确还是有点区别。所以这里说我们头啊，这个不偏不斜，不前不后。这个偏斜呢，就是左偏右斜啊，不前不后呢，不往前面头低下来，也不往后面头往后面靠，要安然而坐，这个安稳的自然，这个身体呀、坐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安然而坐。那我们有的人呢，这个打坐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昏沉。这个头呢，慢慢滴下来去，所以有的这个口水呀、就滴下来了。这个说这个昏沉就这样啊。这个有的人呢，这个打坐啊，偷懒，靠着这个墙上后面呢放个这个拜佛垫子，人就靠在那里睡过去。那这些呢，多不是能 不可能得到禅定的。禅定的要求呢，你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好了，这些调整好了之后呢，其次当口头吐气，你要这个观想自己身上啊，这个病气啊、烦躁之气啊、罪业之气啊，完全变成这个黑浊之气呢，把它吐出来。这个吐呢也是一样，要吐三次。吐气的时候呢，不可出及于有声，自然而出。那这个出及有声，你不能这个声音很响，那不单单说别人听不到，连自己也听不到，所以非常的清楚啊，自然的出来。在吐的时候呢，要想自己身份当中百脉不通处、病气等，放息随气而出。闭口，鼻纳清气。这个吐气吐完了之后呢，就嘴巴闭起来，闭起来干什么呢？鼻纳清气。那为什么我们呼吸不用嘴呼吸，用鼻子呼吸呢？实际上啊，这个现在的这个医学啊，科学说得很清楚的啊，我们这个鼻孔里边的毛，鼻毛起什么作用的呢？就是过滤空气用的。因为我们空气里边有很多的细菌，鼻毛起什么作用呢？我们这个呼吸空气吸进来的时候呢，要经过这个鼻毛给它过滤，把那些细菌呐、啊，这凝在呢这个鼻毛上面去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医生告诉我们的，你平时如果无缘无故的把鼻毛给它拔掉，那就对身体不利不好。鼻毛不能拔的，这个喉咙里边没有毛啊，你如果用嘴来呼吸的话呢，这个细菌直接会进到我们身体里去。所以这里说要闭口，鼻纳清气。这样呢，这个做三次啊，接着呢，把口闭起来，嘴唇与牙齿相坐，那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，这个牙齿张开呢，还把它眯拢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牙齿跟嘴唇呐、啊，刚刚相碰在一起就行了。啊，舌抵上颚，这个舌抵上颚啊，这个舌头卷起来，顶着这个硬腭跟软腭之间，这个就舌抵上颚。这个好像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。这个上颚啊，颚呢分为软腭跟硬腭。软腭在哪里呢？这个硬腭呢就在牙齿的旁边，舌头一舔比较硬的。软腭呢再往后面舔的时候，就感觉这个稍微要软点。啊，这个上颚呢就是把舌头舔在这个软腭跟硬腭的中间，这个软腭跟硬腭的中间啊、哦，这个舌头呢刚刚有点弯起来，这个弯起来呢，我们舔住这个地方啊，很容易就会吐口水。那在这个道教里边啊，他把这种的修法称之为大听巧，哈，把这个口水呀、啊。这个一直要吞下去，吞下去，这个称为啊，吞玉液或者吞玉精。这个口水呢可以帮助消化，如果胃不好的人，你口水吞下去呢，可以帮助你的消化。所以胃不好的人，你打坐呀，你如果是慢性胃炎，打坐呢，对这个身体很有好处。如果大家在打坐的时候舌头向上颚，连口水都没有流出来了，那就说明你身体就很虚了、哦、所以你这个舌抵上颚，如果口水很多，这个是好现象。你要很多的时候，你要这个分为三口慢慢的吞下来，所以叫做唇齿这个、哦、舌抵上颚。接下来呢，次当闭眼端身正坐，身体四肢不可乱动。 吃当必赢，那这个也是一个大概的原则性。那打坐眼睛眯起来好呢，还是开在那里好？那这个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。如果有的人一打坐就开始昏沉的人，你如果眼睛一眯刚刚好可以睡觉，那所以说呢，你要把这个眼睛要睁开。那有的人本身就是比较散乱的，你把这眼睛睁开呢，哎呦，东边有人过来了，西边有人过来了，这个眼睛乱看，更加是你会散乱，所以眼睛要眯起来。这些呢，都是需要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不同的做个调整啊，不一定就是说自大是叫闭起来你就闭起来，这个自大是只是讲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概。还有呢，有的这个法本里面说打坐的时候眼睛啊有三分开，就是说七分闭着三分眯着，哎呦，这个难度可大了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子七分还是三分？所以这些东西的这个它大概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如果睁着的话呢，也是这个眼睛啊这个像垂柄一样的慢慢垂下来。不过我们戒律里边呢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眼睛就是顺着这个鼻子这样看下来，那这个就三分开，就大概是应该是这样的意思。那有的人说师父啊，他说我们鼻子有点高有点低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真的没办法。所以说这个佛经上啊，他这样讲的，他只是大概的一个标准，他告诉我们这个道理。那的确你说这个美国佬这个外国人这个鼻子很高，我们中国人皮普遍的鼻子就低。好了，这里讲的呢这个眼睛我们应该在那个标准。好，那总的来说呢，说这个端身正坐呀，身体四肢不可乱动，这就是最初落禅调身之法。总而言之，身体各个部位的调整要松紧适中，安然舒适，即是正确的调身方法。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呢，那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甲一调饮食，甲二调睡眠，然后甲三呢调身调心调息，那现在呢还讲到了这个调身这一部分。这个调身这一部分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双腿双盘，手要这样放啊？这个这里呀、它的原因呢还没说完，下面呢会有详细说明。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呀、那我们就先到这里，下课。